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各位来宾，你们好，很感谢神，我们可以有在礼拜天的清晨、上午分别时间来敬拜他。那今天的主题，我们要继续让基督为家主之主。可是今天我们讲的是工作篇，在保罗前面的经文18-21节，分别是讲完了夫妻的关系以及亲子之间的关系以后，他接着讲到。当时在家庭里面还有另外常见的另外一种关系，就是主人跟仆人之间。经文是3:22-4:1。那有人说基督徒一个礼拜当中呢，有 60% 的时间是分给工作，有 30% 的时间分给家庭，然后还有 10% 的时间分给教会。那我就不晓得，假如不是基督徒的话，那他剩下的10% 的时间是分给工作多一点，还是家庭多一点？总之，工作的时间总是占了人一天当中或者是一生当中绝大多数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就透过这段经文来思考我们跟工作之间的关系。在大纲的第一个部分呢，我会特别把经文里面主人仆人的观念做一些解释跟厘清，那怎么样应用到现在。那第二个部分呢，我就是分别把有人是把以工作为他的主他是工作的仆人那这样的情况容易遇到哪些问题，在职场当中容易看到哪些潜在的这个罪都把它列出来。那接着第三点，我们就透过神的话如何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观念，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做一个新造的人，帮助自己在工作的时候也知道要以基督为主，我们始终是基督的仆人，始终要做基督的仆人。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恭敬的祷告，我们现在要使用你的话语从聆听、从传讲的方式来敬拜你。愿神的灵赐福以下的时间，并且掌管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用一个谦卑顺从的心来领受你所赐下纯全美善的道。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经文22节，刚刚维扬带我们 读到了，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那在保罗书信里面呢，常常这个仆人呢，其实呢也就是当时讲到当时家中的做奴隶的，可能是翻译的话，有的时候用仆人，有的时候做用作奴仆或者是奴为奴的，自主的为奴的，都可以同得福音的好处。那个为奴的，那在肉身上的主人是指地上的家庭里面他的主人。那相较于4:1最后这一节的经文说，我们要知道还有一个是天上的主。相较于天上的主，这个仆人地上也有一个主。他说不要只在眼前的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那很明白，你不要只在人前做事，主人看到的时候你就很忠心的样子，主人一离开你就这个真面目就露出来了，不行。保罗说要做仆人的，我们心动机要 单纯，因为怎么样，我们要存着敬畏神的心，知道这是讨神喜悦的，然后我们才要去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刚刚讲到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这24节。其实按当时的仆人而言呢，他就跟主人自己的儿子女儿有很大的差别。儿子女儿可以继承主人的产业那这个主人很有钱，有很多的田产地业，但是这个做奴隶的是丝毫不能得到的。但是保罗指出呢，只要在主基督里面，我们是同得厚赐，同为神的儿女，那么所有属主的人都有资格与众圣徒同享在光明中的基业。那只要我们是知道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这边就从行为的方式来叮咛，不要行这些不公不义的事。那至于这个行不义的是指谁呢？有可能是指按着前面的这个上文来讲说，仆人我们不要做 不讨神喜悦、不公不义的事情，也有可能他是跟下面连结，下面就马上讲到主人了。同样，无论身份，无论是在讲的是谁呢，都是一样。主是公平的，所以他是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不会因为你是做主人或做仆人就有双重标准。那也因此之故，我们要以公平待人，因为我们知道在上面的主，他是以这个公平来对待我们。也就是最后一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这边就直接讲到说，主人你们要按照公平的原则来待仆人，不可讹诈人，因为做主人的也要知道在天上有一位主在观察，在监察着我们。那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和现在我们所生长的这个环境啦，社会比较不一样的、不存在的这个问题或者这关系，也就是主人跟仆人，其实也就是家主跟奴隶之间的关系。有人家中还有奴隶的吗？一天在伺候你的吗？应该不可能哦。那关于仆人的身份呢，我们先要看到的是保罗时常他以仆人自居，像是很多的经文当中都讲到罗马书的一章一节，他就讲到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边讲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另外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讲到，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他还因着不但自己做了耶稣的奴隶，他还要因此做众人众教会的奴隶。那另外今天我们读到了这个哥罗西书一章七节的时候也曾经讲到，那 除了保罗自己称自己为奴隶仆人的时候呢，有时保罗的书信当中也特别给当时教会里面那些做仆人做奴隶的，给他们有所教导。在另外一个以弗所书跟今天类似的经文同样提到，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另外在加拉太书也讲到28节，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就是做奴隶的，或男或女，因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另外在哥林多前书7章20节讲到，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个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假如你是做奴仆的没关系，在主里面你是已经得着自由的。那你是做自由之人蒙召的，那 你要记得，你要虽然 身体是自由的，在社会当中你是属于自由人自主的，但是你从此开始你要成为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可见当时在家中有奴隶，在罗马政府那个时代是很普遍的事情，甚至多到一个地步，常常在保罗的这个给教会的书信里面就看到用来举例，也时常特别针对做奴隶的来提出教导。那有人看到保罗的这些书信内容，可能就认为，哎呀，他怎么没有批判当时这种奴隶的制度，没有丝毫没有看到出来说他要叫奴隶起来揭竿起义来打倒斗倒你们的主人。那为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其实我们可以从书信当中看到，其实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是从改变人的心，个人的心开始。当他的生命得着了改变，因着耶稣基督的同在，因为圣灵的内住，从里到外彻底的改变之后，那么他的生活就会有好的见证。因着基督徒的生活有好的见证，自然能够影响扩举到整个社会，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呢，一般我们想到这种奴隶制度的时候，很容易跟美国特别是17、18世纪的时候那个黑奴的政策或者是制度来影响。那这个政策一直到今天，整个美国社会常常看到社会问题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这样的一个奴隶政策。那只是今天经文我们看到的是，就是在描述指出古罗马时期的这个奴隶制度，当时的奴隶制度和美国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黑奴的制度是有所不同的。 虽然说因为人性败坏的缘故，肯定会有一些很坏的主人，他们虐待奴隶，对奴隶压榨等等，但是两个相比较的话，古罗马时期的奴隶制度相对是较自由的，没有像当时南方黑奴的那种他们受到的压抑或者是内心有的苦毒那么多，而且当时罗马当时并没有这个单一种族或者是肤色造成的我们现在看到这种因为奴隶所带来的歧视的问题。虽然同样他们都是社会主要劳动力的来源，但是罗马帝国当时的奴隶相对于是更安定的一种这个社会的劳动力量。那我特别查了一份资料，是出自于一本书和新约纵览，这个是虽然比较年代久远的书，但是当时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是很多特别教新约的老师会避开的书单，新约纵览，中文的作者，中文的翻译叫藤木里，在他里面讲到因为战争的缘故，因为债务的缘故，还有生育的缘故，使奴隶的人口剧增。那我们知道当时罗马帝国的时候常常出去打仗，那之所以所有的这个战俘因为打赢了，然后带回来这些战俘呢就成为了奴隶，所以因着战争的增多了，或者是奴隶的女子所生的孩子，那因为他们是奴隶的关系身份，所以他们生下了孩子自然也就成为了奴隶，然后也有因为一些生活的缘故，经济的关系，所以被卖或者是自愿被卖的方式，像是一个真的就像是一个交易的一个产品一样拿来被卖，好拿到一些钱，这样那成为奴隶的。因此当时奴隶有很多有人统计以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的人口可能大概五六千万这么多的人，那有1:5的比例，所以这个奴隶的比例呢大概有占五六千万里面的1000多万到120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人数，其实是为数很多的。那这本书继续讲到他们并非没有知识，事实上呢其中有很多医生，我当时看了很惊讶，所以特别去查，有医生，有会计员、教师，还有各种的工艺匠，甚至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做伊比克德，他自己就是一位奴隶。在农业区中大多数工作都由他们来做，有些则在家庭中做仆人，还在贸易所当书记，而出版家则雇请他们做抄写员。现在的企业用机器操作，而古代的人则用廉价的劳力。所以就现在来讲，许多开发中的国家当中，我们说劳资双方，劳方资方这样，那劳方劳动力的一方就是因着我们有薪资，我们能够得到报酬那接受资方的工作，为资方工作，那这个是现代的这种劳动的形式。那当时罗马帝国主要是借着奴隶的这种制度来形成的这种劳动形式。那所以今天这段经文保罗关于仆人跟主人的教导对应到现今的，我们就可以很明白，其实他就是在讲一种工作啦，职场好比说员工跟雇主之间的关系，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关于工作的部分。那一般人我们是怎么样面对或者是怎么定义工作的呢？我们工作的目的到底为何呢？对于很多人来讲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很多我们需要代办的事项，很多的活动，好比说打开行事历来讲，哇，满满排着满满的，这个时间要做到什么地方，哪个时候是这个 deadline 等等。那就个人而言，我想不外乎就是要能够挣得一份收入嘛，那好让自己有这个经济的来源，帮助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能够买到吃的喝的，能够取得物资。那就精神的层面而言呢，他也工作也可以带给人一种自我的实现，工作可以带给人成就感，帮助我们满足我们想要达到的愿望。虽然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可以带来成就感，带来满足感但是同时压力也往往会因着我们的工作而逐渐产生，成为我们的重担。当然还有更高一层的境界的工作，就是更理想化，就是我们工作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帮助他们的增加人类的福祉，或者帮助人他们的生活品质提高。记得以前实验室要写 grant 的时候，总要特别注重，哎，我们能不能够帮助到患者他们生活品质的提高啊？希望这个 reviewer 可以也 appreciate 说啊，我们有这样的对人类有这样的贡献。所以人类生活品质的提高是也是很多人他们工作的这个意义。那有一些人对自己整个人生的定义呢，就很明显的专门以工作为导向，好像他整个人生就是工作工作工作。对于他自己的定义、他的价值观、人生目标都是以工作为主，我们就说这样的人就是以工作为主的奴隶，工作为主的仆人，为了工作而工作。那这样的人会遇到哪些事情呢？哦，可能其实我们很早很早就在为我们的工作准备了，可能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在看看我们到底要选择哪一个科系啦，好帮助我们，哎，到时候毕了业了，不是喝西北风，而是哎有一份这个好的工作已经在等着我们了，每次就是很怕这个我们自己选错了科系啊，将来的工作在市场上找不到这个合适的工作，那。然后在就学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尽量的用功读书，希望有好的成绩，找到好的学申请到好的学校啦，找到好的老师啦，研究相关的课题啦，努力得着学位。那在往往在求学的最后几年，我们要开始为了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还要这个建立好人脉，还要把该考的试、该考的证照都考到了。现在很多专业都有提供很多的这个证照可以让我们去考试，一步一步的进阶的考试等等。那当然也有人为了进入好的公司去努力的刷题做题目，好帮自己这个在有更优势比别人更好的这个条件，然后当然也是在准备自己的履历啊，能够做什么，曾经在哪里服务啦 volunteer 啦，或在哪个公司实习等等，把自己的这个CV 啊塞得满满的。等到预备差不多了，要开始选择，就毕业了，选择公司，有的人是可以因着公司的名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是五大 IT 界的这个巨擘，或者是他考量工作的时候是因着公司的职务，哎，是不是符合我的这个专长啦，是不是我想做的啦，是不是公司的文化是不是符合我的理想啦等等。那也有人，当然就是比较现实嘛，这个公司要付我多少薪水呢？还有提供怎么样的待遇啊？给我有什么样的福利等等，都列入参考。我想个人条件好一点的人，当然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公司。那稍微差一点的话，那就等着哪一家公司哪一天可以选上我，把这个 offer letter 寄给我。那对于海外的学生，就国际学生呢，当然还有一个最现实的，假如我们不是美国的公民，除了刚刚选择公司的条件之外，还有一个最切身的，就是包括身份的问题。哎呀，申请这工作他们公司能够办签证吗？ H1B 的签证吗？这个规模够不够大？我的老板可不可以帮我办呢？哎呀，这个其实国际学生的这个特别要考虑到的因素，我们也曾经听到过，就因此有些老板就是抓住你这个要办身份的不跟你讲清楚，让你模模糊糊不晓得他到底要不要办，然后就一直压榨你留你在身边这样。然后每年四月的时候，应该还是四月吧，就要抽签等结果，真的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些抽到了，没想到我们的命运居然是要靠抽签来决定能不能够留在美国，能不能够找到继续在公司工作，居然靠抽签来决定了。那然后我们忙完了，拿到 offer 了。那真的是想要开放鞭炮庆祝了哦！哎，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你人生拿到第一份工作 offer 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何等的雀跃，还记得吗？这是我自己的 offer letter， 这是我第一份工作拿到工作。假如大家已经忘记的话，可能就是已经被工作的重担都压抑了哈、哦。拿到工作真的很开心啊，代表我们真的能够靠自己的能力赚钱啦、甚至不用再靠父母养了哈，甚至可以把我们的收入拿一点来孝敬父母。然后 开始工作，我们就开始体验到工作职场里面的这个日常，每天朝九晚五，routine 的不讲，还要加上偶尔突发的老板紧急发出来的 email， 哇，那个时候真的是直冒冷汗哦，有时候甚至要熬夜，周末还要加班啊，这些不说，当我们在职场在工作的环境久了之后，我们也会陆陆续续遇到很多环境里面的挑战。那常常啊，这个我们在申请工作的时候，每个公司都保证说，我们是每个对象都是平等待遇，可以受到平等待遇的平等就业的机会，你在我们公司不会受到任何种族啦、性别啦、年龄啦、身份、国籍等等的这种歧视。每一个招生的时候，公司都会这样特别强调。可实际上，我们进去之后呢，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吗？好像不尽然如此啊。那在公司，往往我们要面对的就是很多很多从人或者是从事这边所造成的困扰。人与人之间有嫉妒啦、挑拨啊，或者是所谓茶水间的流言蜚语啦。那更糟糕的是雇主剥削我们，甚至是职场的这种性骚扰，无论是男生或者是女生都有可能受到这个长官的骚扰。职场常见的丑态还有包括霸凌啦、压榨啊，甚至有时候我们看新闻还看到这个包括贪污的啦、挪用公款的啦、做假账啊，有的人老板叫他做逃漏税的啊，诈欺犯，我们知道诈欺犯、金融犯这种通常都是在公司里面要比较高位阶的人，一般的公司行员可能还没有办法有这个权利，所以这些都是在工作当中我们也听到有耳闻的这些很不好的这些事情。那员工们常常就看老板不顺眼，就把他们这个取名叫做惯老板，每次要我加班都不加薪，然后呢，超时了，这个一下 line 来了，一下这个 text 来了 ，email 来了，要我多做一些事情，好听一点叫做责任制哈，我们有请不完的假，可是也有付不完的责任。那老板呢，怎么看员工？他们就看，哎呀，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想当年我们怎么样的吃苦哈，怎么样的这个为公司付出啊？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草莓族啊，压力一来就软趴趴啊，动不动就要跳槽啊，喊加薪啊，这个福利不够，那个福利不够等等。那这是老板对这个员工的怨言。那当然最现实的，实际上也常在新闻看到的，就是有这种劳资双方的问题啊。圣彼得码头罢工啦，卡车司机的罢工啦，搞得我们这个物流都出了很大的问题，连孩子的学校也不得安宁。LAUSD 今年也有一次的这个罢工。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工作场合遇到的。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就是我们从小为着说将来找一份工作。进入职场，接受教育，学专业的训练等等。那可是到了职场，我们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所身处到的。那我当然不希望说这些事情发生在弟兄姐妹当中，但我也相信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常常要看到这些问题困扰着我们，也因此影响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事实上，这个就是世界带给人的工作观，因此而看到的结果。假如没有神的这个介入，工作就像一个世俗的产物，可以跟信仰毫无关联。一旦没有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工作的奴隶，让工作成为我们的主人。一个人把职业当作是他人生最终极的目标，个人生命的意义，那当然他工作上面能不能够得到升迁，他在公司里面能不能够 得到的成就，就与他的自我存在、自我实现的这个有极大的关联。他的财产啦，他的头衔啦，他的在公司的权力啦，就成了他个人的这个 identity。 那因为他工作的目标就是为了自我的实现，所以养成了这个自大自义、自高自傲。工作上面他愿意不顾一切的 把交办的事情，把设定的目标来完成，不顾一切，只为了达到目的，他就甘愿牺牲自己的家庭啦，牺牲自己的健康啦，甚至游走在法律边缘，甚至犯法，他也在所不惜。神对于这样的而言，在这样的工作当中是毫无关联的。那我们可以算算看，假如我们除了睡觉，一天有多少时间是花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可能有真的是超过一半的时间以上，我们都是在卖命的工作，做工作的仆人。最后，我们看到工作为我们带来的却是这样的问题。那假如真的只是就这样过完了一生，真的只是用这样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工作，有任何的意义吗？其实神不要我们做工作的仆人。若是我们也觉得自己好像快要变成一个工作的奴隶了，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那么我们应该就要重新从神的眼光来认识工作，借着圣经的教导重建我们的工作观。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世界有一位神，神本身就是工作的神，包括他创造时候的工作，他以大能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借着六日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我讲到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这是神工作的神，他创造的世界。那在创造的时候，神其实本来就已经指派给人要做的事情，所以人本身是要工作的，只是当时神是借着工作来祝福我们，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我们要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等等。那在神的祝福里面，本来就人本来就有工要做，需要去完成的。那另外，神要人工作的目的是要让人来借此敬拜他。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是人当时在伊甸园被指派的工作。那修理的本意就是在讲对神的侍奉跟对神的敬拜。我们记得出埃及记很多次，神要摩西去跟法老王讲说，带我的百姓去旷野好侍奉神。侍奉就是跟敬拜，也就是跟在伊甸园要他修理这个同样的一个字。另外，看守这个字在圣经很长的时候是用在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职务的时候，但利未人要在法柜帐幕的四围安营，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利未人并要谨守，就是当时伊甸园里面的这个看守，同样的字，他们要谨守法柜的帐幕，无论是看守会幕的器具啦，或者是在会幕前守神的吩咐嘛，都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字。那照理来说，也就是照神最初的旨意来说，当我们面对工作的时候，不应当是要这么沮丧，这么大的压力的。我们受造本来是有工作要做的，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是为了工作而造的，我们是要为了神的荣耀而造的。那作为神美好创造的一部分，工作本身带于的使命，它的目的是要带着神的祝福的，并且是能够使神得着荣耀的。只是因为受到了罪的影响，人堕落之后，那工作整个这个积极面、蒙福的一面就很难被看到，大部分就是被工作的黑暗面、那个堕落的那一面来影响着我们。那个一个容易以工作为主的奴隶，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因着亚当犯罪，将罪引入了世界，造成了各个方面的影响。接着创世纪三章的经文，我们看到一旦人与神的关系因着罪破坏之后，导致地受到了咒诅，人必须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也要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有罪，我们的老板也是个罪人，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员工也同样是有罪的人，没有一个义人。那也因此在罪的影响之下，人跟人的关系就是破裂的。每个人都想要自以为意，都想要多为了自己的好处着想。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在工作在职场里面所遇到的很多的人际关系就是因此而破坏。我们会因此的因着自己的罪，导致我们会败坏，导致我们会懒惰偷懒，那让我们做的工时常是效果很差的。尽管我们很想要在工作上面有很高的效率，有很好的表现，但是时常只是虚空，时常只是捕风。我们原本都以为，哎，借了这个工作总可以让我得到满足感了吧，但是我们时常忘记，只有神才能够真正带给我们内心的满足和喜乐。假如没有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个罪所污染的世界给影响，跟他们一样同流合污。神本来的心意是要我们在工作上面来荣耀他，但是工作的场合却成为那个偶像灵力的山冈。在职场当中常见或者潜藏的偶像，像是金钱啦、名声、地位、头衔等等，薪资啦、待遇、福利啦、津贴啦，还包括证书、证照啦、目标、计划等等。哎，我们不是讲说有考一个证照很好啊，给自己设定目标达成很好啊，但是凡是这些东西，只要是能让人觉得悦人耳目的，这些个东西让你觉得我必须把它放在比神还要高的地位，这些的东西让人的信靠追求比神还要更多的，这些的东西吸引我们的心想要去追求而远离神的，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生命当中或者是工作职场当中的偶像。可能因着我们要去追求更好的目标、更高的理想、再一个证书、下一个职位，那么我们就想要多在工作上面有一些好的表现，多花一点的时间，那么因此之故，我们应当所分别为圣敬拜神的时间，跟弟兄姐妹团契聚会的时间啊，不如待在家里好了，最近工作很累，老板压力很大，让我多休息一会儿吧，礼拜天让我多睡一会儿吧，有没有敬拜神没有关系啦，神都懂的啦。于是这样，我们的心渐渐远离神，不把神当神，于是我们把工作、我们把老板当作我们的偶像。那这个就是在我们时常在职场当中会看到的。那面对这种受到罪的辖制、罪的捆绑以及污秽的世界，我们不要失了盼望，我们的盼望在基督里。只要我们回转，将我们心中的主从世界转向真神，从工作转向耶稣，将原本我们的时间被工作来支配，被工作来主导的这样的人生改变为让耶稣基督来主导，让他来做王，就像保罗那样甘愿为耶稣撇下一切做他的奴隶，甘愿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人的奴仆。原本对工作对我们的辖制带给我们的困难，那么就可以因此而改变。我们要知道神仍然在做工，他没有创造完这个世界之后，哎呦，看到罪怎么把世界污染成这样，然后他就撒手不管，他仍在工作，他赐下他的拯救，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将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不但如此，神还继续着在宇宙万有中运行，以他的能力护理着万有，直到今天。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讲到是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因着神的能力而维系住。希伯来书讲到的是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彼得后书则是讲到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也就是神的话而存留着，直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 用火焚烧。那么因着我们对耶稣对神的信心，我们同样要看到 那个神将来必成就的事，他必要更新。我们相信人将要做工。启示录二十一章经文讲到，今天张孝在诗歌的时候也有讲到这些经文，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神将要更新，他也将会更新。在最后一章，启示录二十二章讲到第三节，讲到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所以我们看到，就从圣经的一开始，创世纪的前两章曾经让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他借着创造万物，然后分别，然后充满，并且宣告一切都是甚好的。然后神的本意原本就要当时的人，他们的生命借着神指派他们的工作，借着他所结合的夫妻成为的家庭，来继续生养众多，并且做神的工作，向神献上敬拜，向神献上侍奉。那到了圣经最后的两章，让我们看到是原本堕落黑暗的世界都要更新，所有罪恶伤痛都要被消除，都要得到医治，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必要再来，所有状态都能够恢复到就像创世之初那个原始最圆满的样子，而且那个时候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那是神造人要人敬拜他，要归荣耀给他，那是神赐给人工作最美好最原始也是最终极的意义。然而就在罪来到世间一直到耶稣再来的这段时间，所有和世界 一切受造之物劳苦叹息的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自己本身也是神的工作。以弗所书说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原来我们不是，我们没有，不是只看着手中的那个 to do list， 然后一个一个打勾啊，做到了，做到了，做到了。原来神对我们也有一个 to do list， 是借着耶稣基督，有很多我们需要修剪的，很多我们需要调整的，很多我们需要改变的，来一点一点被神塑造出来。我们知道耶稣来到世上，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最主要的工作的对象是人，也就是我们，我们是他手中的泥土，他是窑匠，我们的全人，我们的一生都是他的。那么既然如此，我们的工作也应当由他来掌管，我们要把自己的工作纳入神的工作里头，要把自己的工作视为神使万事互相效力的一部分，让他对我们的生命来做更新。这样一来，无论是我们找工作的时间，无论是我们在工作场合遇到问题的时候，当我们要适应公司的文化的时候，或者要找下一个工作的时候，那我们都不要忘记神是借着这段时间来要完成我们在他眼中，在他心意里面的工作。所以我们不是只问神，我下一个工作在哪里，为什么给我这个老板，为什么这个被 lay off 等等，而是我们要问神，神啊，你要如何借着这个现在的工作来改变我，让我更加的依靠你，让我更愿意顺服你，让我时常的与你保持一个新鲜活泼的关系，不断的依靠亲近你。当我们在为自己身份，好比说绿卡签证拼搏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最重要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公民。当我们在忙着为自己的职位打拼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思考到底怎么样我才能够在这个职位上表现我自己，让上司看到我的表现，而是怎么样我在现在这个职位上或者下一个职位上能够让人看到神的荣耀，让我自己更像耶稣基督。 我们都是神的工作，我们要从那位已经为了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最后说成了的那位救主 It is finished， 用他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我们以为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吗？ Are we finished yet？ 神在我们工作上，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已经停止了吗？我们还需要改变，我们都还需要更新，因为我们是神的工作。那若是我们能够调整自己心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那我们就要继续让主来在工作的场合同样成为他塑造我们的场合，让基督做我们的主，无论是做员工的或者是做老板的。那这是今天经文的教导。即便你可能是公司的老板，或者已经是公司的 partner， 或者是公司的创办人，你可以领导好多个员工，照顾到好多的家庭，但是你不要忘记，假如你只眼中只有工作，那么你始终是工作的奴隶。你要成为基督的仆人，而不是工作的仆人。那借着福音来带给我们更新，以福音来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那福音怎么样在我们的心中开始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怎么样带来我们的更新，就可以影响到我们生活周遭的人。哥罗西书有很好的教导，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要脱去哪些个东西，要穿上哪些个东西，那个这些都是我们在职场上面可以来很好应用的。只要我们的同事看到，哎，怎么公司来的这个人，他面对到老板给他的压力，他面对到业务的压力，他身处在这个同事的耳语之间，他怎么可以心中还是很平静安稳？那个就是我们来为主做见证的时间。当我们努力地摆上我们自己，不懒惰，把事情交办好，那么老板同样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是不一样的人，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来呈现耶稣基督的福音最好的时间。所以职场也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见证神的一个场合。那今天我想大家回去之后，明天马上就要开始上班了，又要面对工作压力了，搞不好你今天晚上回去就要开始 check email 了。但是不管你在工作的场合遇到怎么样的困难，怎么样的问题，怎么样的处境的时候，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话，怎么样的闲言闲语的时候，你都可以安静在主面前思考，我到底现在要做工作的主人，工作的奴隶，还是我愿意甘心让耶稣基督做我的主人，让我一生效法侍奉他。那希望透过今天分享可以成为大家的帮助。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那或许你可以在今天的信息听到人实际上真的在生活工作当中要受到很多的挫折，也许你就是那个正在盲目着崇拜工作，以工作为偶像的人。那我盼望你在我们当中可以因着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并且能够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可以为你解决罪的问题，他已经偿还了罪的代价。那你可以用信心祷告接受耶稣来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那么接着你就可以受浸归入基督的身体，并且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平常和弟兄姐妹有好的时间，还有自己研读神话语的时间。愿神祝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盼望我们可以在工作的领域上面，在职场当中也能够成为一个尊基督为主的门徒。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